那么在分享之前呢，我还要把这个分享的另一方面的缘由，特别是这两周来我用了五天的时间，两周左右用了五天的时间去了两个基层的教会，一个是差不多乡土教会，一个是纯粹的乡土教会，也就是农村家庭教会，一个在于邢台的威县，一个在于邯郸的永年，永年下面的基本的一个农村。我去了农村的大宅院，去了农村的宅院里边的家庭聚会。我本来呢是想体验去的，我什么也不讲，然后我在那默默的听，慢慢的想。但是呢，神呢回应了我这样的一个想法，我大概30%到20%的时间默想听，给我很大的收获，很大的收获，让我反思了很多，包括我们现今，包括我们的讲台，包括我们的教会，包括弟兄姊妹，包括我们的信息，很多东西我都想了，也想了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啊，弟兄姊妹们啊，大家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一些地方需要突破。在讲坛当中呢，有两点特别是给我很大的警醒。一个是教会的讲坛是讲伦理学为主呢，还是讲神的恩典为主？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让我思考了敬虔源流和灵恩源流一些为什么他们的很多东西感觉好像很复兴，为什么会这样？而福音派为什么把讲坛变成一个伦理的一个学术的一个殿堂，为什么是这样呢？那我们现在介乎什么之间呢？这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因为有许多讲坛上的人实际上在谈伦理学，而伦理学谈不好，很快的就进入了跟世俗的、跟儒家的、跟道德的各方面混杂在一起的伦理学，这是一个很大突破。第二点呢，给我很大的感触，就是我到威县弟兄姊妹那种单纯、那种渴慕、那种爱心啊，那样的一个在主里边的一种敞开，这是好的。但是呢，很遗憾，几乎所有的我看到全国包括海外的都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管理学当中，我们现在面临的互联网已经是管理学提出了一个新的理念，叫做管理阶层的扁平化，就是以前是一个阶层制的，一个大公司可以分为20个阶层，那现在扁平化压到不要超过3个阶层，就是总裁级别的负责规划，部门经理的，然后操作层的，而且是倒三角倒金字塔型的，就是总裁各方面是为着第一线的人去服务，所以它形成了这样一个扁平化。但是在我们的信仰人生当中也出现了扁平化，因为扁平化就是每一个人基本上都形成一个层啊，最多1.5层，也就是父母啊年长一点的，然后和自己独立的阶层。所以这样扁平化的一个结果使人生出现了巨大的风险，尤其在年轻的青春期，也就是在你做人生最主要的两个决策，一个是你的职业发展决策，包括你的职业操守、专业方向、职业道德等等，一个是你的配偶选择偶方面的巨大的风险。所以我们在配偶这个时候正是人的情绪最激昂的时候，人的情欲最旺盛的时候，所以呢啊，我们就可以做出人生当中最可怕的一个决策，可能延续到我们终生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选择，我们职业选择实际上是带有相当大的盲目的，因为现在不知道我们应该有做什么样的人，起什么样的角色，选择什么样的行业，所以男怕选择行啊，女怕教头了，依然是现在巨大的风险，而且这个风险变得比以往更加巨大，这是我看到的。所以当我跟弟兄姊妹分享圣经的原则，平易啊，非常平和的大家互相交流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现象，就是大家非常渴慕，就是我的灵命我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在怎么发展，我未来怎么样，我的家庭方面出现了一系列类似于这样的问题，就是到什么地方都有这个问题啊。这一次我发现非常强烈，就感受到许多的孩子、许多的家长、很多的弟兄姊妹信主很久的，包括教会领袖，都是对前途迷茫。那你说教会领袖这么单纯、这么渴慕还迷茫吗？对，还迷茫。为什么还迷茫呢？是因为我们教会充斥着形式主义啊，形式主义基本上我们到教会来就是读经、就是祷告、就是唱诗等等。那么世界在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在巨大的一种复杂性、不确定性当中往前这样的一种滚动、一种发展，在各方面这样发展，而我们呢，人我们的信徒在教会里面 却非常非常的简单，简单到一种程度，到 naive 的程度， innocent 的程度，到一种无知的程度，这样的程度。所以这样就让我联想到我们教会里边的很多弟兄姊妹，无论是很聪明的，我们现在大家都不笨，对不对？都自诩为聪明，表现出很聪明的啊，非常非常善于表达的，无论是姐妹还是弟兄，还有呢就是个性非常强的，其实都面临着很大的盲目性，很大的风险性。可以说越任性的人，越自以为是的人，越有才干的人啊，越有个性的人，这种风险是越大的，因为是没有地方去问的。而且接受了独立的世俗化的一种观念，基本上我们也不问，也不屑问，也不想问，问完以后得出一些结论，我们也不想跟，我们也不想跟从。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吊诡的现象，就是我们花了比别人更多的时间来聚会，来读经，来祷告，但是我们可能比别人没有减少任何的盲目性。在巨大的不确定面前，我们没有带来一个确定性的方向，这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啊非常尴尬的一个结局，尤其对信仰的弟兄，有信仰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今天要沿着团体这个真理，我们要继续突破，突破看到神预备的团体真理实际上是不是包含着这样一个问题的解决的一个彻底的答案，一个根本性的答案啊！我说是的，神给我们编织的就是手牵手心连心的一个携手同行的往前走的，所以神为此赐下了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就是为了成全圣徒。怎么叫成全圣徒呢？就是恢复人的一个本能，一个本性，一个本然的一个生命和方向，一个生命和使命，所以我们是可以向前走的。如果在一个教会里没有这样的一个功能的一种分异，功能的一种配搭，而且我们如果有了这种分异，我们大家无法充分的利用有效的啊，这样利用这样的一种分异，所以我们就陷入更加愚钝的、更加愚蠢的这样的概念。就是神本来使我们一个小教会大家庭有这样的一个层次，有这样的一个牧长，有这样的一个牧养，但实际上呢，我们完全没有达到这个效果。最后我们还是懵懵懂懂的，和世人一样跌跌撞撞的，这是非常难的。尤其是信主很久的人啊，信主很久的人，信主五年十年以上的人，如果还是这样没有改进，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现象。所以我们今天要沿着我们上次去年过年前我们讲的是什么呢？一个团契的一个聚啊，这个聚合是很重要的。我们用了原子弹，我们用了氢弹，都需要一个聚，没有聚是不行的。我们用了水分子，我们用了氢和氧，聚完以后最后形成水，所以不聚是不行的。所以我们沿着这个聚的方向我们再突破，我们发现这个聚的过程当中第二步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如果聚没有这个第二步，它就是也是我们叫做乌合之众，那接下来呢就是一种浪费的聚合，一种假的聚合啊，聚而不合，是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前提，我们要进入今天我们主日之前，在神的面前我们把神的信息分享清楚。我们祷告，我们在天阿爸父，我们继续求你保守讲坛，继续求你保守弟兄姊妹心，继续保守我的口，愿我们同感一灵，领受今天关乎团契的生命的非常隐秘奥秘的，同时又是非常纪要的、非常荣美的、非常美好的信息。我们要在团契真理当中我们要得饱足，在团契当中真正得我们人生的方向，团契当中少走弯路，团契当中我们拒绝旷野的任何的一种诱惑带领，我们要走康庄大道，满足你的心意，合乎你的要求，享受你，以你为乐，感谢赞美，求你继续保守我们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面临着明天就是元宵节了，到了元宵节啊，我们看到那个汤圆，我们看到灯笼，我们看到这个十五，第一个新年，农历新年的十五啊，这样的一个节日依然让我们想起是一个团圆的节日。所以元宵节确实有团圆的意思，不光是端午节啊，元宵节也有团圆的意思。因为元就象征着第一个月的岁首啊，一个岁首的月叫元月，宵就是晚上的意思。所以我们啊叫做啊，以前中国人把这样的第一个元宵节视成元一啊，就是混然一体的最开始的那个一，所以它本身就保留着一个大的 一统的，从这个一年的一开始啊，万物运作，最后啊，我们从前年的这种收割，冬季的啊，就是所谓的啊，这个春花秋实啊，到了冬天的时候是收获的季节，休息的季节，享受的季节，团圆的季节，欢乐的季节。所以到了元宵节开始享受的一个啊最终的一种欢乐，然后开始新的一年的播种，预备新的一年播种。所以到了明天的时候，按照中国上千年的传统，实际上呢，我们要准备一次美好的啊这个节庆当中的春节过后的，可以说又一个高峰啊，享受这种全家的喜乐和团圆，是这样一个团圆。所以我们今天的讲题呢，就叫做团契团圆。我们要看一下什么样的团圆是神希望的，那么我们所谈团契能不能达到神希望的那样的一种团圆，我们人间的团圆能不能达到神希望中的团契。所以团契和团圆是名词的称呼，但是它的精髓，它的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呢？所以我们就要跟大家思考这个问题啊，我们昨天谈到了这节圣经，我们在国度团契当中谈到这个经节，我们今天依然以这个经节为核心经节，我们来谈，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我不但为这些人起号，等一下我们一起来读，大声啊，专注大声。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边，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所以昨天我们上线的人，大家还记得吗？这里边真正的划时代的提出了一种合而为一，这个合而为一是与世间的任何的合而为一都不同。所以耶稣在谈到了使他们合而为一的以后，马上就开始解释这个合而为一，就是让我们不要误解我们的形形色色的人间的合而为一等同于，把他们等同于神这里面谈的合而为一。所以我们就引述了约翰福音13章34节所谈到的，让他们，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所以耶稣总是有这样的一个前提，就是让你们怎么样，但是不要像你们世俗的那样做法，而是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要彼此相爱。不是父母怎么爱你们，你们要彼此相爱。不是朋友怎么爱你们，你们彼此相爱。不是恋人怎么爱你们，你们彼此相爱。而是我怎么爱你们，你们要按照这个标准去做。所以这里边谈到了合一，合一是人生当中，人类当中一个崇高的理想，这个在人类历史上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唯一的，也不是刚开始的，也不是独创的啊，就是说他们门徒知道那个东西，2000年前人就知道，就是所谓的啊这种合一。但是耶稣马上就跟上一句话，就说不要理解为我这里谈的合而为一，就是你们现在所想的那种种族的、家庭的啊地位的各种方面的合而为一。我现在谈的这合而为一，是就像我与父的合而为一啊，我们昨天也谈到了，这是一个内在的生命一体化的合一。所以我们今天先暂时谈到这个地方，然后我们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也就是这节圣经给我们带出的一个划时代的一个精髓，那就是说嘛，神在这个时候，也就是2000年的这个时刻，对着门徒谈出了人类最崇高的一种合一，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合一。如果神不赐下那个合一的荣耀，那就是圣灵，没有赐下这个荣耀的话，人类不可能享受这个合一，甚至无法想象到这个合一。所以这个合一是神用他的能力，用他的生命所灌注在门徒之间，所以我们可以在灵里边合一。所以这样我们就把这个合一啊一分两开，从耶稣说这话之前有形形色色合一，之后依然有这样形形色色合一，但是耶稣这句话所带出了一个全然不同的最完美最崇高的一个合一。所以神要把我们带到那个合一里边，凡是不理解这种合一的人，所以我们有信仰，但是很难有信仰的家庭。虽然你们都是在信仰当中相恋啊，最后成亲成家，最后生子，但是你很难享受到神真正赐他儿女的那种家庭美满的合一。 所以我们不明白这个合一。一个教会虽然我们种族相同，文化相同，语言相同，甚至地域，甚至什么出身，各方面都比较相同，但是你很难享受神赐给他家庭当中互为肢体，彼此弟兄姊妹之间合一啊。一个小组也像，一个团队也像，如果不明白这个合一，我们基本上是在一种人本主义形形色色合一当中。所以我们根据神的这句话，我们怎么离受这个合一呢？我们说有这样几种合一，合一这样几种团聚，这样几种团圆是有别的。第一个叫做亲朋之聚，所以只要是亲朋，我们都会有不同的一种目的，不同的一种名号，不同的一种借口，我们可以聚啊。我们有十年的一种校友的团聚啊，我们有家庭各方面亲友团聚，我们有每周一次的团聚等等，有各种各样的团聚。只要是有一些有血缘的关系，有一些有亲朋的关系，也是各方面的关系，我们有这样的聚聚。那么接下来还有一类相聚叫做节庆之聚啊，就是说我们人类为了使大家有这样追求一种团聚的啊，因为大家都惧怕孤独啊，都惧怕孤独，所以我们就设定了人类的各种的节庆，无论是犹太人还是东方的中国人还是西方人，都是这样，各个民族都有一些节日，在节日当中大家聚会，摆脱这个一年来或者一段时间来的某种程度的孤独，在团聚当中怎么样呢，来享受一种其乐融融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设定了许多节日，元宵节就是这个节日，端午节就是节日，当然最大的节日就是春节，这种节日啊，西方的圣诞节也是这样节日啊，整个的伊斯兰教还有佛教等等各种方面都有这种节日，都有这个节日。所以节庆到了，节庆就不光是我们几个朋友定期的有一团聚了，而是我们都在那个日子里大家普遍的团聚，这就是啊节庆之聚。所以你看到了吗，我们透过节日，我们透过一些朋友的亲情各方面，我们有团聚。那接下来呢，还有一种聚啊，一大类的聚叫做名利之聚，就是因为我们为了一个理想，为了一个目标，为了一个追求的一种理念，为了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啊，或者是我们有一个啊比较奇特的一个社会的地位等等，或者是民族主义的东西，我们聚啊，这是为了名，还有为了利，对不对？为了利，我们组成公司，我们为利企业，我们努力去赚钱等等，这也是一种聚啊，这是一种公司团队的相聚，对，还有这样的聚。所以每一种聚都有很多具体的无限丰富的，是比如说亲朋之聚，我们有各种名号的亲朋之聚，对不对？节庆之聚，我们有各种民族的这种节日，名利之聚，我们有各样的一种目标，一种名利，我们把大家聚起来。所以现在公司多少呢？公司，中国公司大概有5000万个这样的公司，可能现在还在增长，这个数字现在已经不是最新的数字了，几年前的数字了。5000万公司，要5000万公司就5000个团队，5000团队朝夕相处，他们一起奋斗，一起赚钱，所以这都是一种聚集啊，都是一种聚集，都不是一个个体的行为，都希望一体啊，互相配搭。那么耶稣说这句话的伟大在哪儿呢？耶稣这句话伟大就告诉我们，有这样一种聚叫做三一之聚，就像三一的真神一样，这样的一种团圆，这样的一种聚会，这样的一种聚集，这样的一种聚合。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叫做 koinonia 就是一种特殊的团聚啊，一种团聚，这样的一种团聚就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啊，以及我们整个的生命要思考的。这个团聚是以以往的所有的团聚，所有的团圆啊不同的，它不同到底在哪儿呢？所以我们需要有个分辨，我们需要有个分辨，我们有个分辨，我们怎么分辨呢？我们怎么分辨呢？我们会发现在约翰福音十七章21节，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你看到啊，我们再回来看一下，他说到什么呢？他说了一句非常奇特的，当我们有这样的合一以后，他就谈到了最后一句，叫做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也就是说，这种团契会带出一种神圣的能力，让神的儿子虽然他披戴了肉身，但是说展现出他的荣美，把他的属灵的真相展现出来，那就是基督。所以耶稣透过我们这样的聚会能够带出基督的一个荣美，让世人看到了，哇，这批人见证是耶稣基督。所以这里边给我们看到了，神本身不光是让我们享受这种团契，而且还让我们带出这种团契的果子，带出这种团契的果效。所以大家要看啊，这就是所谓的啊，辨之以果。我们是透过那个果子才认这个树， 透过一个人的行为来认他的生命的真正的状况，透过他生命现在的水准，我们看圣灵在他里边的工作的程度，是这个意思。所以辨知一果的意思，就是我们要透过他的功能，这个聚会的功能，来看看这个团契是不是带有神说的那个神圣性。那么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不是明白了这个团契的意思，我们是不是进入了这个团契，我们是不是享受了团契，我们是不是带出了这个团契的果子。所以我们要思考四个问题。第一个，如果你经常团契，经常团聚，经常参加各种聚会，经常包括宗教的聚会，包括我们教会里边彩虹之家的小组的聚会，但是聚会完以后你依然是孤独的，如果是这样，这个就是个果子，也就是这个聚会所带出的果子依然使你的生命感受到孤独。这个孤独不仅仅是从你自己内心当中你自己感受到，而是从你的言行，从你的眼光当中，你的举止言谈当中，我们会看到你依然是孤独的，依然孤独的。所以我们现在有弟兄姊妹就能感觉到，哎，我们有些姐妹啊，特别是姐妹，虽然在聚会，但是哎，她说话，她的气质各方面，依然感觉她是一个孤独者，她是一个行走在自己单行线上的一个非常孤独的人。所以这样的团契就不是神所说的三一团契。所以三一团契什么呢？时刻彰显着爱，你看他那个爱的涌流，时刻被爱，哇，别人的爱他可以接纳，他可以享受啊，以神为乐，他可以享受神的爱和弟兄姊妹带出的神圣之爱。所以这样的人与这种孤独人是完全不同的。第二点就是仍旧盲目，也就是你在做任何的事依然没有头绪，依然懵懂，你在做任何关于你人生，包括我们的择偶，包括我们的事业，包括我们的侍奉，这些最人生最关键的问题，侍奉是跟神的关系，事业是神让你作为管家做事的关系，然后接下来呢啊，跟你自己的品格各个方面，还有你做事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一种茫然，一种盲目。所以在这种盲目当中，你的决策就免不了非常非常的危险啊，做出了一些非常昏头的一种决策，就出现这种决策。我们现在想想，我们每个人的决策当中，你是不是茫然的一种决策，盲目的一种决策啊，率性的一种决策，盲目拍板的一种决策，就这样的一种决策，甚至有些迷信的一种决策，血气性的一种决策，任性的一种决策，是不是这样的决策？如果你是这样的决策，也就是说这个团契你还没有进入到那个程度，没有进入到三一之气那个程度。你看耶稣在地上的角色，他虽然是一个生活在边远地方的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你看他的角色是盲目的吗？不是，他从小就说我当以我的父事为念，然后他长大了以后他怎么说呢？父怎么做我怎么做啊，然后接着父怎么审判我怎么审判，你看到没有，父怎么说我就要怎么说，他一点也不盲目。所以它里边有一个生命的共同体，一个生命的连接，一个连体婴的状况，就好像一对夫妻真正进入生命先将连美满的时候，每一个人的决策都是对对方负责，而且是征求对方的意见，而且是在两个人共同感觉良好情况下慢慢做出这个决策，有的快有的慢，都是双方彼此接纳彼此契合的一种决策，而不是自己盲目的做决策啊，做决策歪打正着，如果好了歪打正着，如果做不好的话，哇，抱憾终生，有的决策是抱憾终生的。所以我这次看到的很多人就是采取这种决策啊，基本上他的许多的问题都是在这种决策当中。所以我联想到我们的弟兄姊妹啊，包括啊我们现在面临着找工作 final year， 还有什么恋爱感情挣扎，自己的职业未来的发展。所以每一次我跟弟兄姊妹谈，尤其是比较亲近的一些，像浩颖啊像曹韵呢，经常的在我面前，我们经常聊起来的时候，我依然感觉到这种强烈的啊一种内在的灵里边的，他就是决策当中的一种茫然。当然我也有很大的责任，就是我怎么帮他，怎么帮他，尽可能的希望能帮助，能帮助，能帮助，是不是这样的？大家最聪明的人，你说大哥我不这样，我非常聪明啊，我料事如神，我比诸葛亮还厉害，所以我做事都是非常非常对的啊。一会儿前进姐妹你上来做个见证好吧，啊你看看你是不是这样。所以感谢赞美主啊，感谢赞美主，因为昨天我听了前进的见证，我心里非常的啊阿闷，而且非常的这个欣慰啊，这就是说有圣灵在我们里边，他会 在我们决策最无助的时候，在我们犯了错误的时候，还没有犯铸成大错的时候，神会引导我们。所以这就是与神的契合。第三点，常感无助，常感无助。一个是孤独，一个是盲目。可是真正我不盲目了，我想谦卑了，我想找一个人跟我商量商量，给我指导指导，发现哎，举目无亲啊，问父母，父母也不甚了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的侍奉信仰不同，同时啊，远隔这种千山万水。再有，父母一般我们毕竟有一个时代的性的代沟，对不对啊？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他们生活在这个环境，我们在一个互联网时代，他们还生活在一种传统的啊这样的一种数字时代，或者是一种手动的这么一种工作的状况，所以不同的太复杂了啊，未来发展太复杂了，太快了，而且太不确定了。所以我们常感无助，这就是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回到家里，希望听到父母给自己一些建议，但是父母只是有些原则。对了，再具体一点就很难说了，有的时候会灰头土脸的回来，自己无论是职业的发展，还是信仰，还是品格各方面，都被父母浇了一盆冷水回来，像落汤鸡一样这样回来，所以常感无助。那我们有信仰的人是不是这样呢？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聚会啊，各文读经，真正遇上大事，我要找某些人商量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真正找到一些有真知灼见的啊那些人？这就让我想起了中国古代啊，有一些人叫做世外高人啊，有的是有一些奇特的民间宗教的，有一些是在文化修养当中很深的，有些在做人品德方面操守很严的，有的是退役的一些啊大官显贵，他受过良好的师徒文化、礼乐文化的那种修养，也对官场各方面都有经验，社会都有经验。有的呢是不地的秀才，虽然他有才干，像蒲松龄那样啊，虽然他有才干，但是呢他考试不太运气，实际上人很丰富，人的阅历、交往各方面都很丰富。就这样，当然还有一些绿林好汉各方面，还有一些大的家族。所以在中国那个时候古代呢，其实社会的等级其实是分化的，所以一个人真正的要想谦卑就教的话，你虚心就教的话，还是能够找到世外高人给你点拨的。可是在今天扁平化的社会，那种世外高人都被一种金钱导向的一种专业化所发展，你只能为他某个专业方面的发展，其他的再广阔的东西，包括命运的问题啊，包括未来预测方面的问题，包括整个伦理的问题、人生的走向问题、我的性格的真正的本性的问题，很难有人给你点拨了，很难有人给你点拨。这就是中国目前的现状。所以大家都在赌，大家都是或多或少的像个小赌徒一样。所以我们到了四川的成都，再次感受到成都的这种赌的文化啊，这种麻将文化，大家都要赌一点，都要赌一点，所以也很难拦阻啊。这些亲朋好友来了以后，即使是自己的亲属啊，即使是不生活在成都，最后也被成都的一两个亲属感染，大家赌啊赌啊，大家玩几盘玩几盘，就这样。所以这种传染，那么我们信仰的很多的弟兄姊妹，难道不是赌？人生好像就是个赌，我们人生有些不确定性是可以赌的，是有必要的。但是来讲呢，我们是靠着神启示，要有信心，要有智慧，做智慧的人。同时弟兄姊妹之间的互相的连接，带出属天的智慧，我们应该走到一个相对比较确定的方向，不要赌啊！不要在许多方面都要赌，那就不行了啊，那不叫赌，那叫愚蠢，那叫任性，不要这样。所以依然孤独，依然盲，仍旧盲目，常感无助。如果你是这样，想找人谈了都没有人谈。我记得那个时候，高兴弟兄啊，在择业方面，在未来发展方面，有一些比如说我是不是换一份工作啊？他就能想到游民弟兄，他就给游民弟兄打电话。这样的人我觉得是有福的，这样的人真是有福的。那么最有福的是什么？有一名弟兄，他听到这个电话，然后就给他建议，给他这个建议，他自己感觉到好像是灵里边给他建议，不是我给他的。哎呀，和灵里边非常的透亮，非常的通畅，然后就给建议。对方对这个建议还是比较悦纳的，这就是非常好。这里边就有一些灵和信仰当中介入。我们现在想一想啊，弟兄姊妹，当大家有些难处的时候，如果彼此之间有这样的一种相互的交往，相互的帮助，这才是真正的属灵的团结。但是很遗憾，我们现在生活在一种完全个性化、个人主义化的生活，所以在小组里，哪怕最亲密的关系当中，我们之间也不谈自己的私事，我们保持着巨大的一个奥秘的私人空间。 实际上呢赤裸裸的也就是那点事儿，无外乎个人的挣扎，感情的挣扎，那就那点事儿。但是我们不要向神敞开，不要向啊弟兄姊妹生命敞开，那这样歪打正着，我们用中国的一句话叫做自作自受，这样只能自作自受，没有办法得自己担当很多的苦楚，最后形成一种内在的一种不可见的心理的病症，这叫做内在的心理病。我们许多 depression 啊，一种受压抑的一种各方面，其实抑郁各方面都跟这个有关，长期的压抑自己，这样的。因为神造我们是按照三位一体造的，人本身是有生命当中的互相敞开的畅通，畅通无阻，不光是语言的交通，就是生命之间的血肉之间的联系都要有这样的一种连接，这才是真正的生命。但现在那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依然孤独仍旧盲目，常常忍不住，还有一种就是症状全无，就是以上三个症状我都没有，我进入到这里边来了，哇，就感觉非常如鱼得水，有什么事我都可以交流，虽然偶然有点小的盲目和孤独，一想起超级电话啊，就给富斯哥、婉珍姐、大哥大姐还有其他的游明大哥、王轩大就打电话啊，这样慢慢也就解决了。至少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但心里比较舒服了。哎，就觉得哎，我有大哥，背后我有一帮哥们儿，背后我有大哥。所以你看到吗？小的时候你们独生子不了解这个情况啊，不是独生子，我们那个时候如果弟弟妹妹上面有哥哥，那就不同了。哎，我找我哥哥去啊，我找我哥哥去啊，我找我爸爸去啊，等等。所以有一个家的感觉就不同了。所以海外游子的感觉和一个有家的感觉完全不同。所以我们现在谁有这样的心态呢？我觉得我们弟兄姊妹当中有许多人曾经有过这个经历啊，我就记得非常单纯的有些弟兄姊妹啊，比如说黄奇弟兄，人生有些难处了啊，大哥，我有些电话要跟你交通一下，哎呀，有的时候我要到你家坐一坐等等，这样都是正向的圣徒相同，都是非常好的。有些人闷在骨子里怎么弄啊，也不是，就是所谓的啊，怎么我们叫以前叫什么呢，叫做针扎不透啊，水泼不进啊，这样的一种拿扁担打啊，他也没有一个也不吱声，这样的就这是最可怕的。所以我们现在特别特别期望我们在人生在择业尤其在恋爱甚至谈婚论嫁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难处的人一定要谈，你现在谈比你以后谈要好得多得多，如果你现在不谈憋到以后最后不仅晚了而且憋出病来了。所以现在我们现在有几对人谈婚论嫁了，所以记住我这句话，如果你们现在有些挣扎有些矛盾赶快谈，哎，这个时候其实大家解决起来是最 serious， 你对他他对你都很 serious， 结完婚以后的话大家反而这个东西要大打折扣，也很难了啊，那时也无助了。所以现在大家自己内心当中举下手，你里边有谁也进入谈婚论嫁了，所以进入谈婚论嫁的时候最需要畅通无阻的沟通，也最需要各方面的给你一些善意的智慧的一种点拨和支持。所以我这样说，我可以把刚才我说的话总结一句话，就是现代的我们的人类啊，最缺少的是点拨，最缺少高人的点拨，导师这个词，中国导师和老师和教师和教书匠完全不同，导师不是每天都跟你呱呱呱讲数理化讲人生讲什么论，不是这样的，最关键的是给你点上一两句，你按着这一两句你一生就蒙福了，关键的是再给你点一两句你就蒙福了。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的导师，我们需要这样的一种叫做 spiritual mentoring service， 一种属灵的一种导师性的一种服饰，这样非常关键。大家都是聪明的孩子，所以如果你谦卑稍微点拨一下，你认真受教非常好。还记得我以前曾经说过吗，啊，甚至有一个肖弟兄啊，来到这儿大家也见过他，他的人生原来学习品学兼优的，品学兼优从高中初中都是品学兼优的，又有湖南人的性格，湖南人性格什么样的，湖南人性格其实是当柳絮的性格，是闯天下的性格，但是有一个人就跟他说，他给他告诉他，他说你呀，不要做一把手，你就做二把手老二啊，这是这样，所以你一生都蒙福。所以他就从小到大记这句话，到今天我觉得依然是他恪守这句话，他确实是蛮蒙福的一个人，蛮蒙，做任何事没有明显的失过手，做任何事没有明显，有多大的决策，像移民的决策，移民创业的决策，抛弃一份专业的工作，他的专业工作很快让他在加拿大多伦多买了一套房子， 按中国人的话，就是专业有一份专业的收入，职业的收入加拿大，你放出去以后有专业收入，慢慢你就养老，最后退休以后什么都全保，不挺好的吗？啊不，啊辞掉这个东西，创业在海外创业多难呢，对不对？我们现在今天大家都是不是猛龙不过江的小龙啊，小龙，我谈创业谈了差不多七八年了吗？有谁真正创出业来呢？创业不是这么容易的，对不对？啊，统计说3%左右的话创业是成功的，97%左右不太成，10%左右，也就是另外7%是不赔不赚的，啊，剩下90%都是亏本的。创业不是很容易的，创业不是很容易的，所以现在我们还是要鼓励大家创业，但是稳妥创业，稳妥上一步一步创业啊，这样的情况。所以啊，我们需要分辨啊，分辨，我们争取做一个有幸福的人，幸福的人啊，有家庭、有肢体、有兄长的人，有点拨的导师的人，多好啊！所以我现在发现这个问题，所以我就努力的尽我所能。啊，尽我所能，只要是蜡烛能点燃就燃烧一下，我就在教会里现在推动真正的生命共同体，就恢复团契的真相，这样的工作。所以我现在亲自操守的，我们教会我操守三个团契，一个是姊妹团契，两个是弟兄团契，我现在做，然后今年我们再推动几个，希望大家这个各组长已经有成熟一点的，自己亲自推动，亲自生养，亲自成为这样的点拨性的、这样的导师性的人才啊，这是可以说是宜泽万方的啊，是意义重大的，意义太重大了。所以我们告诉大家，这样的聚是假聚，如果你花了时间很多的聚会啊，从早忙到晚，从周一忙到周六，每天都有聚会。你看我们以前有的姐妹不是这样吗？哎，今天我有同学会，明天我有同乡会，后天这个同乡会，那天那个同乡会，今天中学同学，明天小学同学，后天高中，后天留学美国同学会，哇，都整天的同学会。你看大家这个内心的孤独啊，所有这个同学会的，告诉你，频于奔波这种同乡会的人，就是内心最需要朋友的人，最孤独的人啊。但是他表面上感觉哎还不是这样啊，有的时候还可以自持，有的时候啊也表现出比较活泼。但是这样的一个聚会，如果只是我以前说过的跑龙套式的聚会，这就叫做假聚会。所以今天我给出跑龙套聚会的三个指标，一个是常感孤独，一个决策依然盲目，一个想找人商量的时候却感到没无助，没有身边没有高层次的真正关心自己有水平的人，没有，这叫做假聚会。所以只有没有这些症状，他聚会以后突然间没有这些症状了，慢慢的没有这些症状了，这就叫做真和。所以真的合一，真的团契和假的聚会、假的团契就在这个地方分辨。我今天郑重的向大家宣告，神给我们预备的就是在基督里边那个荣耀、那个生命、那个也预备圣灵的恩典，如果我们追求真聚会就可以达到的，历史上就可以达到的。所以我们33日查经有一个特点，大家以前我可能强调的不足，为什么33日查经第二个方面叫做灵异出来的时候就有出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叫做什么呢？叫做真父主，主要出来，耶稣基督要出来。我可以告诉大家，整本圣经呢，其实真是谈的是恩典。所以这次我也很大的反思，我们以前没有太强调，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期望高过世间的标准，这个期望其实在基督里边神都预备了，只不过你没有求，你妄求，没有走到神的那个心眼里，没有走到神的真正的心意当中，所以我们的很多的人间的求啊都是有些妄求。所以我看到我们中间有小组，我就不提那个小组了啊，私下里可能我们有一些组长啊，我们的弟兄姊妹成员有些交流，大家在岁末的时候都有个感恩，对不对？哎呀，我年初有祷告，我记下来了啊，我要一份工作，我要一份啊伴侣，我要一个婚礼啊，我要陪伴父母，我要孩子，我要房子，我要等等等等。然后大家感动了，哎呀，大家完结束以后90%都满足了，哈利路亚，赶紧走。然后今年又那个小本又开始了，今年什么呢？哎呀，我要房子，我要车子啊，我要孩子，我要票子，我要升级，我要啊等等，我要一份婚礼，等等，我要怎么怎么样。等我看了这个以后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真实的，也很值得啊，我们大家哈利路亚是很对，因为对神单纯的心像孩子一样，哎。 但是我有想到一点，很明确的想到一点，我当时想给给我们的小组可爱的成员我回一句话，我说你们真是志向远大呀，明白这意思吗？啊，你们真是胸怀大志。哎，神明显的说你们当求他的国他的义吗？神明显说你们要去啊，是万民做我们门徒吗？神明显说你们要啊以神的国神的心意为念吗？所以我看了半天的话一点没有神的心意，基本上都是啊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啊等等等等。所以这里边引出一个很大的问题哦，如果好多年你都是这样的话，那么神让我们付出让我们委身使命当中的那个恩典我们怎么支取啊？神说我们现在立志行事都是原来都是他在我们心中运行的，要成就他的美意。他的心意是什么？他要成就什么美意？他希望我们怎么样呢？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怎么样呢？要成为活祭，我们的肢体要成为神的义的器具。哎，我们看不到这些东西啊。所以我突然间想到了，如果信主三年以前，信主三年以内，你这样做，神可能非常高兴啊！这是说明呢，孩子真正信靠父母。如果五年以后、十年以后还这样，神怎么看呢？我们以后回到天家，我们问神啊，等我们十年以后，我们这样说，神你怎么看呢？我现在也没有明确的答案，我感觉有一点不对头，有一点欠缺啊！如果总是这样的话。那也就是说在灵里边还都是个孩子，永远是个孩子，就好像当兵一样，永远说给我枪，给我训练，给我粮饷啊，给我大米啊，我吃皇粮嘛，对不对？这下说该打仗了，该训练了，哎，没有，先把粮饷给我，先把服装给我，先把什么都给我，就是这样。所以当兵要打仗的，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大家记住啊，这是很有意思的事。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假剧呢？为什么假剧充斥着我们的教会，充斥社会呢？就是人间的一种盼望着合一，但是最终被假剧所取代的，形形色色浪费时间的这种走龙套啊，跑龙套走马灯这样的聚会呢？为什么会有这样呢？我们叫做歧视熊熊，又叫气势汹汹，所以我们换了一个字叫做源势汹汹，就是它的根源呢，像汹汹的潮水一样啊，原来我们不知道，原来是因为这些汹汹的大潮使每一个人都被洗脑了，所以我们的聚会本然的，我们不希望这个结果，但是我们本身实际上就是造就这个结果的原因。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属灵环境，导致了这样的聚会变成了啊教会里面的聚会的普遍现象，和世俗的聚会的所有差不多，世俗所有很多很多聚会都有这样的现象的。有几个人在同乡会同学会当中真正找到自己的哥们儿，找到自己的铁丝，找到自己闺蜜呢？找到自己人生当中真正好的这种人生的知音呢？不多的。所以我们要总结这几句话，第一个叫做自由如潮，第二个就是独立如标，第三个任性如火，然后自我如胶啊，胶啊，宝胶就是大城堡一样啊，礁石一样，暗礁一样，这么啊坚硬啊，这么危险，这么隐含啊。我这为什么都用红色的呢？我告诉红色的意思是什么呢？实际上是变了质的。自由神是尊重的，神给人自由，神就是自由，神把自由给我们是很高贵的，但是人犯了罪以后就没有真正自由了。所以这里边的自由是人的个性、罪我和魔鬼所利用我们以及人放纵的一种东西，所以这个自由不是原本意义上那种纯洁的自由了。所以自由像潮水一样成为这个世界的一个通行的价值观，所以谁要干扰我的自由怎么样呢？群起而诛之，群起而攻之，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建国以后还记得吗？建国以后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婚姻法就强调自由恋爱，所以自由恋爱出来就是最终使我们的离婚率居高不下。所以这个自由啊真正好吗？我们现在所谓的自由恋爱，就包括主内自由恋爱，真正的啊好吗？你们真正的享受这个自由，这个自由多大的成分带给我们的是到底是不是结果呢？所以这个自由啊，我们要小心一点啊，我们是小心一点，这个字已经变了味了，所以由从这个字所出来的东西已经变了味了。 所以独立，所以每个人都有独立的自我，要尊重我们的独立性 independence。 所以我们说什么独立宣言，成为人类伟大的一个宣言，美国独立宣言，美国独立宣言，杰弗逊先父，美国先父，他们都有宗教信仰。到了今天所谓的独立又说的是变质的独立，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呢？这样的一种罪性的自由，这样的一种被罪性的自由得到了法律的保护以后怎么样呢？他就开始任性了。所以你看到我们的任性有两种，一种是表面的任性，你怎么说他也不改，这样的任性；一种是隐含的任性，表面上哇非常柔和，柔和的简直像啊弱柳扶风一样，非常非常柔和，但是里边却是钢筋混凝土的一个钢筋啊铁骨那个东西啊，完全是任性，非常刚的，非常不柔和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实际上自己受的罪反而比别人要多出好几成。所以大家自己心里啊都要好好反思，不要以为放纵或者任性都是弟兄所说的。我现在最苦恼的是姐妹的任性，因为姐妹的任性还多了一封你要给她一种忍耐等待和同情啊，万一你稍微触动她点，她眼泪如潮就惨了啊。人类是任性的最好的一个啊，叫做什么呢？华丽的外衣。所以只要是他任性赤裸裸的彰显出来以后，他一流泪，哇，就好像刚过的春节小孩穿上的年装一样啊，非常非常漂亮，你就再也不敢说他了，对不对？所以有多少次啊，这个真正的我们要深入的交谈，交谈到灵里面，交谈到真正心对心的，啪，眼泪一出来，打住，打住。Suspending, pause, 中断，完全中断，所以最后推迟了神的工作。所以多少次是这样，中断了几次以后，他这个外衣啊就是穿了一层又一层，穿了一层又一层，最后再想脱下来是很难。所以任性如虎，然后自我如宝，最后就把自我像丢宝一样也建立起来了，建立起来很难摧毁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人和人之间真正形成一种有序的团聚、合一的团聚这么难。所以这样的一种大的潮流，来势汹汹的潮流，使人变得很散啊，个性内在的散漫和人际关系的松散，非常非常散。所以我们用这个概念，这叫什么呢？叫分子的热运动。大家记住这个图啊，现在的人呢，在自由以自由以独立为标榜的这样的一种人生观下，基本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像这个分子一样，在杂乱无章的热运动，啪啪啪啪乱撞，啊，就是孤独的、盲目的、无助的、任性的，都在这里边表现出来，没有方向的、无定向的，这样心血来潮的、我行我素，都是在这里边。所以大家记住这样的一个图，这就是我们现在社会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当中，很难真正形成一个生命共同体的团体，因为稍稍合在一起就散了，每个人都保持独立的一个分子状况，很难两个分子合在一起放弃自己的一些东西，最后聚合成一个新的生命，很难的。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神给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是金刚石的要求，就是每一个分子都一个有特殊的神创的一个秩序，形成最亮丽最美好的人生，这是一个合一人生展现出来的，而不是一个热分子杂乱无章的人生所带出来的。那接下来在这样的一种原因，在这样的一种假的团契的基础上，我们带出的结果是这样的结果：第一个事业显成，第二个侍奉少功，第三个任性纵情，第四个枉费心神，就是这四个果效。第一个就是你在神托付你的这种专业事业方面，因为人都有才干，都有管家的职责，所以你做的方面非常非常稀松啊，今天想干这个，明天想干这个，今天要跳槽，明年又想跳这个等等，最后事业显成，不是说没有成啊，真正成的也可能有很大程度上草木和结的东西，不是神性当中的东西啊。我不说，不仅说的是人，也说基督徒啊，基督徒。所以我今天跟曹运在一起谈，谈到了人生的方向，我们就有许多的啊人性当中的一些东西又带出来了。所以我们愿意做自己所想做的，这是人性当中的东西，但是在环境当中，我们也要接受神设定的允许的一个环境，陶造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客观的一个环境，我们先需要适应。所以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独生子，都在青春期，我们的适应的能力是我们的短板，每一个人现在的孩子适应的能力比我们那一代要差得很远，差得很远。 所以一个人不接受一个系统化的一个高度有序的市场经济的适应的一个磨练的过程，他是很难有事业的成就的。第二个，侍奉少工，侍奉就是在主的家里边啊，这样的侍奉，神的呼召叫侍奉，你很少有真正的功效。最终呢，你剩下的是什么呢？就是任性纵情，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啊，这样的一种状况，最后枉费心生。还记得我们谈到了马太福音七章所谈到了吗？通往灭亡的路，那是什么呢？那是一条大路，那是一个宽门。真正走向永生的路是什么呢？那是一条小路，是一条窄门。什么意思？我们已经解过了，这里边的灭亡不是灭亡的意思，是枉费的意思啊，就是蹉跎岁月，浪费神的恩典。这条路是很宽的，但是活出新生的恩典和样子，这个路是很窄的。真正找到的人也少，枉费心生。我们多少情况下是枉费心生？枉费心生有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一种个性发展假团契的基础上而做出来的。所以这是一个惜字，非常可惜的事。好，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带出几个方法和原则啊。我们首先要谈一个最根本的出路，叫做出路何在。出路何在？我们要思考耶稣划时代的一个宣告，就告诉我们现在一个真正的合一来了，一个最完美的合一临到这个世间，那就是三一之气。这个团契的最根本的特点就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就是我和你的生命形成了一种叫做生命互嵌的这么结构，就是生命互嵌。这个互嵌当然不是我们肉体像一个面团一样合在一起，不是这样的，也不是两瓶水兑在一起的，最主要的是我的整个的生命灵魂里边真正包容了你，有你在我里边，你的活泼的生命，活泼的思想就在我里边，我的真正的这个生命也在你的灵魂里边，灵魂和灵魂是可以互相嵌入的，这叫做互嵌的意思，生命互嵌。这就是耶稣说的啊，父在我里边，我在父里边啊，父在啊，子在我们里边，我们在子里边，基督在我们，我们在基督里边，这是这个生命的互嵌。完成这个，最后呢叫做一体难离。所以三一之气，我中有你，生命互嵌，一体难，是一体化的难离。所以这就叫做连体婴。我们反复说 Koinonia 的团契的本质就是连体婴的本质啊，仿佛是一个连体婴啊，这就是真正的团契的意思啊。这里边连体婴团契啊合在一起，它有一个重要的精神，就是一个融，一个交融，一个融合，一个水乳交融的过程，你中有我，有你的过程。所以我们今天就道破了一个天机。还记得上一次我们说团契之要吗？一个基本的条件就一定要聚啊。今天我们在聚的基础上，我们达到了更进一步，叫做融。聚而不融就是聚而不合，因为在聚的过程当中一定有一个融的过程啊，一定要有个融的过程。没有这个融的过程，聚得再狠再狠也没有用，最后他分开以后就好像我们同学会在一起，哇，喝酒喝得醉的入一坛泥，最后明天拜拜还是要分手，没有用。所以聚到一个头，一定生命最终要融在一起啊，而且融啊还有更深的奥秘啊。融完以后我们在这基础上，以后我们还要再谈融，还有啊，融完以后它就要出现新的构造，新的结构，就好像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合在一起了，融合在一起了啊，最后它要出现新的结构，新的特征啊，那个时候就完成了真正的新生的升华。所以接下来我们谈到了这个融是聚的下一个阶段啊，就生命当中要融合，要交融，不能总是戴一个面具啊，戴个面具。所以我现在看到小组里边最让我很难忍受的就是什么呢？大家来都是温情脉脉，戴个面具啊，谈的都是一些属灵的言语，让我想起了2000年前耶稣在抨击法利赛人用最完美的啊，最重复的语言啊，最专业化的语言祷告的那个状况啊，许多东西都不是真的，那都是戴个小面具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是我最不能容忍的啊，所以大家希望大家突破这个面具，走向融合。关键当下，关键当下。接下来我要谈关键了啊！刚才谈的融合是一个大的原则，接下来我要谈一些 一些具体的一些原则了，关键了。第一个，以气之力啊，这气力，所以团气很有意思啊。大家研究团气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气字啊，契约，这个气本身是契约的气。这个契约为什么有把刀呢？而且底下还有一把大刀呢？原来啊，这个契约是古代人没有纸啊，他不用写，他用毛笔，他用什么呢？他用刀刻在牛骨、甲骨、肩胛骨，还有龟甲骨，还有各种树皮各种方面的情况，他得用刀刻啊，刻上。所以刀需要锋利啊，需要有劲，需要大刀。所以定完以后，这就是约定了。所以我们今天的圣餐立的是新约，过去的人也立约。约是什么呢？以什么表达呢？刻在甲骨文当中，用刀刻的啊，这样的一种文字，我们就立约了。所以契约啊，契合两个人的合来自于契约，由契约啊到密契，由密契到默契，由默契到契合。所以这个契字，这个刀开始的立约是开始的起点。所以我就把握住这个刀，借这个刀，然后做一个工作，做什么工作呢？以气之利刃啊，这个利刀啊，然后接下来割破顽疾，叫做以气之利割破顽疾。顽疾是顽固的啊，那个东西坚韧的，像最坚韧的一个啊，叫什么呢？啊，一个塑料啊，一个椰子皮呀、啊就是最坚韧的东西，用这个利刀把它割破。所以我们的小我，有的人单纯的像小孩子一样很天真，哎，有的人先天就比较固执，等到成年长大以后更加固执了，怎么样呢？需要大刀，需要利刀啊，需要操刀手啊，需要刽子手啊，这刽子手斩断老我，不是斩断人头的刽子，需要真正的刀，操刀手啪给他庖丁解牛那种快刀利刀啊，专家把那个老我给破掉，那就是顽固的老我。啊，然后缠上了许许多多的啊一种保护膜的一种东西，给它破掉，叫做割破顽疾，以气之力割破顽疾，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啊，非常重要的原则。我就说关键当中的关键，啊，我这张 slide 就是告诉大家，如果两个生命的融合，每个生命都像一吨水一样，被一种非常啊顽固的啊一种什么呢？高分子 polymer 包裹着，太包裹着，两个怎么挤也挤不住，怎么办呢？就得有刀把它划破，两个融在一起了，生命才能交融在一起，明白吧？所以我们说气势汹汹啊，元势汹汹，就是每个人在这个生活当中啊，自己都是一圈一圈一圈一圈缠的，哎呀，是固若金汤啊，像一个城堡一样，缠的都非常非常严实。怎么样呢？现在的刀需要更大啊，需要更加锋利，才能割破这个牢笼。然后接下来呢，活水融通，这个时候神的活水，也就是圣灵的工作，才能进到你的心里，才真正进去，真正进去，不是假进去啊，不光是理性的进去，真正进到你的心里啊，这就是活水融通，融进去了，通进去了啊，这叫做生命的活水。然后最后叫什么？灵里一体。然后我们在圣灵里边，在灵里边成为一体，这就叫做一个破字。所以大家记住这个关键，是个破字。如果自己的老我不破，你很难真正享受真正的契合，你一定是在一个假的团聚当中，而不是在真正的契合当中。所以我们大家一起读这两节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啊、哦，灵里合。我们与主联合的，你不能包裹着劳务，得需要主的快刀给你割破，然后你的灵跟主的灵合在一起啊，这样我们才能跟神真正享受契合。然后我们的人怎么样呢？我们也这样的，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哦，我们是借着圣灵成为一体的，所以这是一个灵里边的一体合一，灵里边的一体合一。接下来我们要传递一个方法了。所以你看了吧，大的原则，然后接下来关键的原则，然后接下来具体的方法啊。我这次分享的时候，我这次去河北去团契的时候啊，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讲道过程当中啊，
其实我扪心自问，需要给大家一些啊一加一等于二的具体方法，这个我也是要努力的钻研，希望每一次我们深入浅出，深的时候是最机要的真理的啊显露，浅的时候是一加一等于二的方法，用起来就比较得心应手，所以大家一起努力好不好，大家一起努力，我们改善我们的讲坛，同时弟兄姊妹每一个小组的服事也能够最后落实到一加一等于二。这就是我曾经听过一些刘同牧师的一些分享，他的一些分享有几讲是带有这个特点的，就是他分享完了以后，哎，最后告诉你一二三，你这样做吧，啊，这样做就好像有妙手回春那样的一种特点，有这样的一些特点，所以我现在努力的也跟大家落实到一些具体的妙方啊方法。所以妙方是怎么样呢？大家看一看能不能行啊。第一点叫做求牧长之良言，第二点叫做请正友之直谏，第三点起圣灵之光照，第四点须己怀以纳善。所以你看圣灵啊善都是神圣的啊，都是神圣的，这里边有这样的几个秩序很重要，一个是牧长的良言，一个是正友的直谏，一个是圣灵的光照，一个是虚己叫纳善。所以我再给出大家的频率啊，求牧长之良言每月要有一次，请正友之直谏每周要有一次，因为小组要有团契嘛，对吧，正友就是可能是小组长或者是普通的灵里边的伙伴，然后起圣灵之光道每日要有一次，然后啊虚己纳谏就是那就是啊经常性，每一次每月每周每周你都要有，每日啊有了你就要虚己纳谏。所以这是什么呢？这是被团契的那个刀啊，这就是团契之刀，团契之刀操刀手实际上是在你的正友，在你的牧长和在圣灵手里边。那这里边你会发现为什么牧长排在第一而不是圣灵光照第一呢？原因是什么？原因神赐给教会啊是使徒先知传民牧者和教师成全圣徒，所以神透过工作的时候常常是透过集体透过团透过牧者过去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还年轻，圣经现在很多人还没有读过一遍，而且即使读过一遍也未必读得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完全是借助于读经就是祷告的话，很容易被误导，所以你需要先就有道而正言啊，就有道而正言，就是别人读懂的啊，有各方面的阅历的人你先跟他谈。所以牧者本身实际上就已经有属灵的成分了，他就代表神的话的灵活的运用和圣灵当中的一些光照，所以是透过他这来的，明白吧？好过你自己哇祷告求一些感动啊虚无缥缈的，或者是啊这个情绪起伏的心血来潮，比你那个东西来的要稳妥。正友啊，正友是直谏，你看了吧？牧者和正友都是人生的财富，如果没有这两个方面，你很难的。所以现在最遗憾的是什么呢？最遗憾的是我们信主信了很久，没有属灵的伙伴，没有属灵的真正的真诚的朋友，所以也没有他们可能他们给你直言相见的可能性。所以这就是说我们处在一个分子热运动的一种人际关系的模式当中，这是最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无朋无友无师这样的一种生命是最可怕的生命，最后留下自己的只能是盲目和任性，只能是盲目任性放纵失望自卑自怜，只能是这样一个轮回带着一个轮回，一个轮回带着一个，到你犯了错误觉得自己不对了，马上就进入自卑和自怜，然后新一轮的一种任性的妄为的一种我行我素又再来又再来，最后导致打向更深一层这样的自卑自怜，是这样的情况，最后导致了一种残疾，一种心理的残疾，灵性的残疾，我们叫做所谓的 depression。 现在 depression 有很多实际上是这样造成的，如果他早有真正健康的正友和师长团契，他利用起来这些东西就不会有这样的这么高的一种 depression。 然后再求圣灵的光照，从圣灵的光照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反省啊，所谓的自省反省反思。什么叫做反省呢？反省就是说我有可能错了，这就是反省。反省不是说哎呀我今天都做了什么事儿啊，我哪件事做对了，哎我这件事做对哈利路亚，这件事做对神要给我奖赏，这件事做对了哇我要得荣耀等等，不是这样。反省就是这个事儿有可能我错了啊，这才在圣灵面前反省才有最高的价值。 所以我依然鼓励前进姊妹有机会上来做见证啊。今天不知道是不是见证的时间，分组要做见证，非常好。昨天我也非常欣慰，因为我春节之前看到了许多东西，但是我不敢说啊，我怕一个激情和眼泪，我怕这两个，激情是叛逆的啊，眼泪啊是一个伪装的温柔啊，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等待等待啊、哦、感谢主，圣灵有光照，圣灵有光照的人是蒙福的。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圣灵强烈关照，为什么呢？圣灵强烈关照啊，需要你在灵里边有比较深的跟神同行的一段时间，而且你确确实实有在神面前警醒反思祷告的习惯。当然很可能还有你的家长，包括母亲，作为一个敬虔的母亲，像莫妮卡对这个奥古斯丁一样不停地给孩子祷告，所以这还莫名其妙的关键的时候，他就可以在圣灵面前，他就可以跪下来，他就可以匍匐，他就感觉哇，我自己可能全错了。有了这份反思，有这份一刹那的反思，可能整个神就给你打开大门，一下子就打开了。慢慢的，哇，你就开始反思，所以你会发现有这样的人是蒙福的，不是吗？还记得婉贞姊妹在这里分享吗？我们有几个人是有这样的经历的，我感觉非常厉害。啊，一个是婉贞的分享我很深刻，一个是前进的分享，一个是杨杰的分享，啊，还有一些，有些康培最近也有一些这种灵里的反思，啊，作为牧者我都非常关心这种反思。如果每个人有这样的反思啊，非常省牧养，非常省事，因为呢关键的时候神来管教他，神来归正他，神来引导他，感谢主啊。然后虚己那善虚己啊，如果你来到神面前的话，自己都是满的，你很难达到效果啊！你跟牧者谈谈的就是我真正的唇焦口燥也没有意思啊，谈不拢的，因为你里边的东西叫做胸有成竹。胸有成竹是一个褒义词，我在里边把它贬义化，就是一个胸有成竹的人到神面前来，到牧者面前来几乎是无用的，你浪费你的时间，浪费牧者的时间啊！我们要虚怀若谷的来到神和牧者还有正友面前，而不是胸有成竹的来到。如果是那样来到的话，就失去了我们交通真正用团契的力道把老我割破的这样的机会了。所以这样的结果就是一个合字啊，最后就是融合了，生命真正的合一了。这样的合一对我们每一个人叫做善莫大焉，尤其是独生子，尤其是海外游子，尤其是我们青春年少的这个时代啊，特别需要这样的真正的契合，真正契合，你会少走很多弯路，少走很多弯路，你就蒙很多的怜悯和保守，很多的怜悯保守。我在现在想起了很多的我们年轻弟兄们啊，在我们求学留学啊，痛苦孤独各方面的时候所做的许多梦浪之事，如果不是在神的家，在神的怜悯当中，我们很难有今天的真正的啊一种安稳，一种幸福，一种蒙恩，这样的。好，我们一起站起来吧，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背诵的经文。背诵的经文就是这句话，我在国度里反复谈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相交就是和，相交就是团契的意思，原文就是契合团契的意思。所以我们有一些神赐给的，有些使徒还有牧者，他们是首先与神相交的啊，然后带出一批年轻人，他们与牧者相交，然后慢慢的与神相交。这就是神设定他儿女的一种生活的秩序，生活的属灵的家庭，生活的样子，生活的模式啊。我们在这样的模式当中会少掉许许多多不必要的挫折和苦难。我们分享是这样的，适合相聚，我们许许多的相聚，我们像走马灯一样啊，像赶场一样，哇，这个相聚，这个相聚。但是你这个真相聚是真聚还是假聚呢？啊，要问自己。第二个，如何真聚？我们如何才能真正的生命的合一呢？灵里边的合一呢？有圣灵同在呢？这就是我们要问的两个问题。